界人和奉罪圣名做一个结论。那我个人的看法，十三章我们可以用一个主题，就是这是功能问题，这不是一般百姓，也就是说不是现在一般的信徒问题。这里有三个功能，一个是做君王啊，君王只有一个，所以这不是一般普通的百姓信徒问题。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神人，那神人也其实也就是先知，也是一个人，所以这种是特殊的身份，也不是百姓，是功能。老先知和他的儿子，事实上儿子就是门徒了。那先知门徒这个是一个在撒母耳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先知学校。那先知学校它构成的就是一个很庞大的，在北国里面是一个功能这一方面的一种阶级吧，这也不是一般的信徒。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第十三章，我们只是说就功能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功能会影响太大，层面太深太远。今天的教会事实上不是一般信徒的问题，一般的信徒就好像百姓，你在上面领导了他都听你，你怎么做你怎么说他就跟，一般的信徒是这样子。但是稍微有了一些能力啊，有一些见识了、啊、或是有一些看法的时候，或甚至他成为功能的时候，领导阶级的时候，那功能之间的问题摩擦啦、分裂啦、攻击啦、甚至杀害等等的这一些问题，使教会到最后完全的就是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于散掉了，都还不是一样的，是功能问题。也就是说领导阶级上面他们没有合作。那这些问题我们只是说，圣经在第十三章他把这些功能，每一个功能他所浮现出来的这情况，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问题存在，他要透过这个来教导我们。那我们今天身为工人的人，你在教会里面你有一份你所要带领的这一些人，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请你好好看十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看十三章，那悲剧就跟这里的三个都一样，会陷入到这个问题存在的里面。我们来说第一个悲剧吧，耶罗波安王。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有讲，耶罗波安王神立他做王的时候，只带给他的就是福分，你遵命就得福分，从不讲如果你违命了，你会遭什么样的祸患。但是在第三章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十三章是在接续十二章，而十二章里面是因为他为了宗教原因，他为了要巩固他的王权，他就设立这些宗教的政策来迷惑百姓，也施设了这些所谓的祭司等等，甚至他为了他所立的坛，伯特利的坛，他还要上去献祭等等这些事情，俨然他就是不但是掌所谓的君王治理情的，他似乎他也成为一个神君，他在宗教敬拜上面他都是掌握者，又要人成为王，这是对人来讲。那么在神来讲，他俨然他就是一个神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在人跟神之间，他就是要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可以说是我无人能够来像他一样，连神他都要听他的。所以这是一个这种心态啊，就是说人真的是很要不得。那问题就是在乎什么，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是本来就是很有能力的人，那么他很有能力， 那么所罗门也重用他。等他重用他，被他重用以后，又发现说这个那么有能力的人将来成为他的威胁，也就他知道了先知透过神的话来要立他为王，要分裂他的国度的时候，所罗门就要杀他了。所以这个所罗门真的是在晚年真的是让我们不可想象怎么会变这样子，其实都是一样权力问题，真的是权力真的是太迷惑了，会让一个人真的会变，若不警醒若不注意。然后他逃到埃及，埃及就护庇他，作为政治庇护，一直到他从埃及回来，那他真的做了王。好，他一生的一个背景的经历是这样，那我们从他那个这背景可以来发现他为什么会设立这个所谓的伯特利的这个金牛犊，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这是很大的骗局。金牛犊本身它就是跟埃及有关系，跟迦南这些当时候的一个迦南化的神明有关系。他做到这个法老王的庇护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就成为法老王第二，他来到了北国，他就变成也就是说所罗门的第二，因为所罗门也变成了法老王第二。听我说，这些当领导教会的最高峰的这些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很有智慧跟能力，但他被人家嫉妒的时候，他也是有得到神的保护。可是到最后，等他自己能够掌权的时候，他又变成另外一种当时被逼迫的那个人。历史好像是在重演这个事情，无论是旧教或新教改革的这些头头们，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及以后等等其他有名的这些人，等他们设立了自己的所谓的宗派的时候，他掌权的时候，他都逼迫那个反对他的人，好像历史都是重演。彼得波尔就是这样子，他代表的他这样的一种成年。这是就君王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看见的，大家要引为戒，真的要引为戒。你掌完掌了权柄的时候，从你年少一直到你已经中年得到权柄权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真的要好好注意。你不变，但是这些会让你真的会改变。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神人，这个神人我们都知道他是从南国来的，南国他们是敬拜亚威的，有神的祭司的，也有神的先知的。那神就派这样的一种先知，也就是他是亚威崇拜的这样的一位先知，是一个很纯正的一个先知。那他今天后面来到这个北国，那北国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异教的埃及化迦南化的这种敬拜方式，你记得神的烈火，那个代表性就是用坛，因为坛是一个敬拜，一个敬拜的一个器皿，一个敬拜的一个地方。所以敬拜就代表了一个你对神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和认识。所以神给他的一个预言是针对坛。好，坛是一个敬拜神要献上的，是一个洁净的一个东西。所以他跟他谈到说，约西亚这个王他在这一个坛上来烧香，然后把这些烧香的这一些祭司呢把他杀在这一个坛上。他很强调这个坛，本来是很坛是一个一个烧香献祭的地方，现在变成一个什么，一个是被杀的，杀在你上面，是杀在这个坛上面，把人变成一种祭物一样的。因为这些异教的这些所谓的丘坛的祭司该死，他献上了所谓的一些所谓的祭物，其实际上是在献上他自己，该死。另外就是说，人的骨头也会烧在这一个祭坛上面，祭坛反正神圣， 人的骨头是污秽，把污秽的东西把它烧在这一个神圣的东西，这是一个很矛盾，你就要告诉我，把这种污秽的这种死人的骨头烧在神圣的这一个坛上，那代表什么？这个坛是确实是被污秽被侮辱，是神绝对不喜欢的，用这个很极端的这种事情对比，要来说出神非常的厌恶。好，那这样的神人对宗拜敬拜的事情上他是非常的了解，也深深的受到神的托付，传出着这样的信息出来，而且他也得到神特别给他的一种能力，当他设立了一个预兆说这一个坛会破裂而且会推倾倒的时候，是神说的，他果然当这一个王要来反对他的时候，他伸出的手竟然枯干，而坛也真的照他所说的完成了。那这是何等的能力，他有预言的能力，而且的预言也能成就的能力，也就是说神给他的这种能力是他照着神所说的忠实去做去说，神就很自然的随着他所说的应许的话给人有这么大的能力。那现在在强调就是说，他只要顺从神，能力就出来了。我再讲一遍，你很勇敢的肯在王面前，在王要烧香的时候你去制止他，不怕他杀你啊，这不得了，你敢对一个最尊贵的这个王他在献祭的时候，你敢当面来跟他来点，这个人真的是勇气十足，在对抗这个罪恶的时候，这一个先知是足够让我们来好好学习，所以难怪他有神的能力跟他同在。我们今天也要想想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先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想到说啊，今天对了，神虽然叫我去说了，可是我去说的话，万一如果王生气起来的话杀了我，我怎么办？很多人都会先去考虑自己的家人啊，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生命问题，这个神人不这样考虑，他只考虑到神叫他去他都就去。所以我们今天说羡慕能力，羡慕能力，我们倒不如说我们是不是我们真的绝对的顺服神要叫我们去做，那可能会危及我们的家人我们自己的生命，他还是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所以能力就会出来。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渴求能力啦，求能力还在乎说，如果你对神的话你给你顺服，你顺服了能力就来，你不顺服了能力还是在外面，这个是做能力的角度来讲。好，他遵守神的这个吩咐，他把神叫他做的事情他做完了，神也给他了一个能够让手枯干，而且他能够有这种爱心，不计较这个王的这一个逼迫，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也为他祷告，所以他这一个人也是蛮有爱心的，他饶恕他，他为他祷告啊，他就为他祷告，他不会计较说，好，你竟然违背了神的这个旨意，那我照神的旨意跟你讲，而且你又把他抓拿我怎么样的，为当王只要他认罪，他说啊，你要为我祷告，他就为他祷告啊。所以我们弟兄说，当有的弟兄说啊，他现在他错了，那你就来饶恕他，饶恕几次呢？七次，我说70个7次，大概意思都一样，等他请求为你祷告，你就为他祷告，你并不拒绝他，这也是这个人的优点，我们也当学习。他顺，他有爱心，他有信心，他有爱心，那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神跟他同在，当他祷告的话，神就跟他复原，所以他自己的这些能力，有说预兆的能力，有能够让枯干的一个有医治的祷告的这些能力等等，这些也可以说我们一般的可以说一个很有能力的很有这一个爱心的这样的一种传道人吧，或是牧师，或是公母， 好，如果说我们今天再继续看，当王要招待他，因为他完全转变另一个心态，说哎呀，那这个人这么样的一种能力，又这样的来对我善待我，那我当然要好好来招待他了。王绝对不是要害他了，可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这个神人我能拒绝，那拒绝的话说不可以，你就是给我的功的一半我都不要，表示说你就是给我那么多我就不要，啊，如果他这样讲就好，我不要就不要了。啊，我们这个话再讲说第九节好吧？那因为有亚威的话主我好吗？这个也有亚威的吩咐嘛，所以我不能够在这里。如果他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好吧？因为亚威有这样讲，那我就不在这边嘛。问题就是吃在哪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也不可从你去的沿路回去，这点这句话他干嘛要跟他讲啊？这句话跟今天他这一个人说要来请你吃饭也有关系吗？我们怎么想都想这个没有关系吗？那由这个我们可以来发现，神对我们这个功能，尤其是神同在的功能，跟神很密交，神会直接跟你说话的这样的一种功能，你要注意，神交代给你的你必须要分清楚是对人讲的话和对你自己讲的话，你自己要分清楚。我们不是一个所谓的一般说一般的器皿，我们是神所爱的眼中的同人，不是说好我们今天好像牛羊一样的话用完了杀掉，吃掉人肉，人不是牛羊，人也不是一般器皿。如果人只是一般的器皿，好，神说好，你去讲，你出去讲啊，讲完了就回来，哪里那么简单？你今天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敌对，这个所谓当朝者有权位的人呢，啊，好了，今天你抵挡他，这个当朝的人他的态度也软化了，他跟你和好了，你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好，因为神说了。神为什么说不可以跟他在一起？因为他这个地方是罪恶的地方嘛。这个王是他个人对你好，可是他今天他所做的这种事情绝对是恶的事情，不能说因为他这一个人他对你好，你今天你就跟他好了，不可以这样子。事情是就是是，不对不是就是不是。伯特利这个坛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罪恶的一个地方，他不是因为某某人对你好你就可以这样，所以神对他说你不可以在这里吃饭，这是对他个人要求，而不是今天对别人的工作上的那种什么预言，或是对别人上面的指责或是更正等等这些事情。但是很多人今天的功能陷入在说，他今天他只知道他工作，他要对人要怎么样的有信心有爱心有怎么样的一个劝勉等等，很多的功能就是在这边忙碌，可是他忘记神也有对他这一个人真正的爱，就像我们这家的弟兄说的，或者我们弟兄说的，这个是对他个人的啊，这种个人就要保护他。你今天如果今天神只让你他像牛羊一样的这样子，牛马一样子这样子忙碌这样做而不加以保护，那今天撒旦仇敌难道会让他甘休吗？他一定是在他工作完好，你有顺服，你有爱心，你有信心，工作完成了以后，他不会来找你吗？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功能，好比说我们今天说安息日，我们今天有一个负责讲道的人，我们今天讲得非常好，大家非常阿们阿们阿们，那我请问你，你讲完了以后，你今天工作完了以后呢，你个人的生活怎么样啊，你要不要谨慎呢？你有没有想到说神对你个人的吩咐的问题你会不会遵守呢？很少人会有，很少人说我今天已经做完神的工作，我今天就要好好休息，我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很多功能是这样的呢，因为没有人看见了嘛，反正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所以神今天要保护一个人，他除了对别人的这种工作的话讲完了以后，对再来就是你自己的，你有没有听进去？你有没有了解？他其实他不了解，就像我们弟兄说，他怎么会了解？他如果了解，这个是对你的一种保护，要他好好隐藏，保护自己。 他怎么会公开的去对王讲呢？啊，你对王讲，也别其他人也一定知道啊，对不对？那你何必跟别人讲嘛？你知道，你个人知道就好嘛。哎，你具体说好了，我不要在那边吃饭，那就走了吧。你干嘛还要讲说今天是亚威跟你讲，而且讲的这些话，又说不可从沿路回去，不可从沿路回去，你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你都要讲出来啊！这就我们弟兄说的，他竟然是成为一种夸耀，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老先知，他也重复了一次，把这种对他个人说的话，哦，他又重复了，那真的是对他有害。为什么？若不是他今天他不了解，也要重复的把这些话讲出来，人家怎么会知道他是从哪里走出去、走回去的呢？对了，他好像说他是从别的路回去的，看起来好像他很遵守这个命令，可是真正的含义他不懂。你从别的地方回去，难道人家不会去看你吗？你这样的一种大人物，你这样的一种，哦，这样的话太让人家惊讶了，这种神人忽然跑出来，大家不会好奇吗？啊，好奇当然不会去跟着看吗？那老先知这些儿子们，他们就是去看，啊，也因着他跟着来看，看了以后，他的父亲一听到这种事情，哦，这是何等的人物啊！他所说的话，有关于所谓伯特利谈的事情，而他这个老先知是住在伯特利的，他是先知，不是老先知，又有一般门徒。那这一些人，他今天他神竟然不用他，而用这一个南国来的，那要显明什么？你神已经是对你已经没有用了，那对你已经没有用的这样的一种先知，就像我们弟兄说，他一定要有所羡慕，他也想盼望这种一种老先知，今天他变得比下去的这种心态哦，我到现在为止我才慢慢了解，这种被比下去的这种心态哦，我们一定千万要了解，人都有这种心态，我被比下去了，哎，我最近听了几个，他们都会说，你今天你对言论很好，很有研究，他动不动都讲言论，而且讲的又很好。那有的人就会感觉到说，我被比下去了，我不懂言语，我怎么办？我不敢讲。所以有人就劝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子，你千万不要让常常动不动都是讲言语，那你讲言语，那些不懂言语的人，那些同工，他会感觉到说，那我不大懂言语呢，那看起来还是不要讲到算了。真的，人吼，人就有这种被比下去的感觉，像我自己也会啊。我自己会比我更好的，比我更能讲道的，那更能够来，有能力的，甚至有更好品德的。那这些人，我一听了以后，我会感到啊，我被比下去了。哎，当我听到别人在赞美别人的时候，我也会比下去了。那人就有这种感觉嘛。我最近我也听到说有人说，哎呀，我们在明年祷告的，啊，有的人没有圣灵。那不会说谎语，那你一直在强调说谎语啊，结果在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比下去，他们会感觉到不好。这些事情我们能体谅，真的人的心他会被比下去。所以从第十一节一直到第三十二节，整个都是把主角从耶罗波安转到这个神人，从神人转到这个老先知，他用很大的篇幅，他就是在讲老先知和他的门徒，就是他的儿子们。哎，我们就要去了解到，我们重点就放在后面这一段。所以我现在我要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三个这个功，他是老功的，他过去有辉煌的一切，而现在他也有他的所谓的儿子们，而且儿子们都是向着他的。你就今天的来讲，你在神的面前要服侍，而这些服侍的这些人又是你的门徒，啊，你跟他是师徒关系，又好像父子关系，非常的亲密，你们是一体的，你们知无不言，哎，你们彼此交通没有阻碍。好比说这一个儿子他所知道的，他就会报告他的父亲，而他父亲呢就会来问他的孩子，而孩子就忠实的来告诉他等等的这些事情。那你看看以后 在后面这一段，他对他的这些儿子们，他也跟他们来一起来哀哭这一个人，而且他也对他的儿子们也有所温护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发现说，他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突然被比下去了，他又是这一个领导人，那这个他的心态会怎么样？我们要有这一方面来看。我们才能慢慢去了解为什么他要来骗这一个神人。圣经很忠实的把这件事情无限出来，一个应当要在人王作恶的之前，他要好好的出来跟他们来像神人一样的来传讲的时候，结果呢他没有，他当然盼望神能够重用他，而为别人所赞美。因此当他的父亲问他的孩子们说神人从哪一条路去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就跟他讲说，哎，他看见那个神人从犹大来那神人所去的那条路。好，现在说神人把他今天对他个人的吩咐，他把他公开说传讲出去，很多人他不会这样的分辨。我以前也是有这种问题存在，我们大家互相勉励，神对你个人的这个问题，你好好的要好的要去对付，你不要去讲嘛，你讲干嘛？对人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哎，反而对你也有害处，因为人家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那今天他的软弱，他的问题，那个父亲就问那个哪一条路，他从那一条路他都追上去，好，追上去要干嘛？骗他。为什么要骗他？我们弟兄说了，要试他看看，试验看看。哎，你说的如果是那么要紧的事情，哎，是那么大的事情，而我是伯特利的先知呢，我没有被神重用，我住在这里呢。那将来如果神真的要把那个祭坛上的那个说的尸首、尸骨，要烧在这个坛上，要侮辱这一个尸首的时候，那已经是。被侮辱到的，因为他已经不被神用了，哎，人家处在这个罪恶的地方了，因此还要骗他。我虽然从弟兄里面说的，他要骗他，但不是故意，他必须要去适应看看。如果今天我说了一个事，天使也跟我讲啊，我是跟你一样的，那你会不会听我呢？那如果你听了我。你听了我等于是违背你自己所说的话，因为亚威对他说你不可以再回到这一个国家去吃饭，那我跟你这样讲一下，那你就信了，你就回来吃饭。哎，那你怎么是这样的一种可以改来改去的啊？那我看你改来改去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是真的亚威的话又临到他了，那又临到他以后他说的话，哎，跟神人说的话很一样，都会应验，马上应验，狮子来咬死他，哎，他马上又说了，你看那个就是会被神所说的话了，那个，哎，那你所以神就把他交给狮子把他咬死了，这真的应验了，为的话好，那老先知从神人的死当中里面去看出，不得了啊。他所有关于耶伯特利所说的这一些话一定会应验，但是牺牲了一位神人。但神人为什么会牺牲？他自己根本有他被人家欺骗的那个原因，他给撒旦留地步，他自己不谨慎，随随便便就信人家说的话，说他是先知，那就先知。在他顺境的地方，就像弟兄说的，因为他是顺境，而且人家好像说对他好像也很好，他也没有敌对他。我是先知啊，那天使也跟我讲啊，那现在你可以回来吃饭啊，这些都是好话。那这一些好话，他接受了，就信了。因为人很奇怪哦，人性的软弱就是对敌对你的时候，你会反对，你会讨厌，你会警醒。但是对于好话，对尊敬你的话，你会放松，你会感觉到这个很好啊，你会接受， 人性的弱点啊，而这些弱点一暴露出来，很更蛮严重的，神对你说的话，你刚当初不是很大声的说我绝对不回去的，因为神跟我这样讲，难道今天你对这个老先知也说，我也是说神也说这个不可吃，可是人家跟他一讲说他也是你的同工，哦，我们大家都一伙的，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一体的，我是跟你是绝对是一家的人的，哇，你就真的把他当成一家人了，啊，所以他就跟着他一起回去了，人家哪里把你当成一家人，人家是口说而已的嘛，所以我们今天要印证一个人不能从他口说里面来说啦，哎，这里里面明明讲说这个遗忘的人他们就是人家在这上面说的话他都信，但聪明谨慎的人他就会说步步小心，他会去查验你所说的跟你所做的有没有一致，这个神人不会，可能太年轻没经验，所以我们由这一方面来了解，我们要当神的功能不简单，你在这一个应对这个逼迫死难危险的时候你可以，可是如果在诱惑，用世界的诱惑用世界的好处来你的话，很多功能就是倒在这个所谓的好处温柔乡里面的这一个温柔它倒下去，那也就是所谓的权势，所罗门在权势上在温柔乡倒下去，耶罗波安纣王也在温柔乡权势上倒下去，今天他的神人也是在温柔乡在权势上里面他也倒下去，最后我要讲的就是那这样的老先知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他跟同工之间他不是那么样的信任他，那样的爱护他，他反而用一个很不正当的方式来试探他，来引诱他，哎，当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可是他也知道这样错误，因为神给他印证了，马上印证了，证实他所说的话他是真的，那你以前所做的那些不正当的诱骗他的，你虽然是不得已，你还是错误啊，所以他我把这个神人把他带回来，然后你为他哀哭，然后也把他安葬，但最后他也想说他要能够跟神人站在一起，来避免将来他所说的这个话应验，我们可以说这是老先知的盼望，而他的盼望又根据我们刚才弟兄说的所谓的，那如果尸骨不能够进入到列祖的坟墓，而反而被挖出来啊，好像鞭尸一样的，那这样的话真的是他不能够善终，不能得到他们列祖的好处，他很盼望，不过总观来讲他盼望是达到，但是整个要教导我们同工之间的问题，老少同工的问题真的蛮大的，你以前有能力，你今天看到这个年少的这一个神人好了，你被比下去了，你会不会疼能懒来疼爱这个工人呢？你为什么不用正面的而不是这种很负面的诡诈的方式来求证呢？难道一定要用反面的吗？啊，一定要反面的吗？当然神人也有他，因为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的留地步，他自己对神的话，对他自己不求圣洁等等的这些事情还夸耀，这有他的个人问题，哎，这些彼此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在真正的以神的话为主的爱的团体里面，我们彼此把它讲清楚，哎，你干嘛一定要用这种不好的不正确的这种方式，那才让他出现这种事情。好，那最后我再讲的就是说，当这一个所谓的狮子的问题，我们知道狮子所代表就是所谓的魔鬼，从第23节一直到第32节，你可以去慢慢去了解， 他用重复的方式重复一次，23节到26节，我们可以分 ABC， 他用的词都一样，先知背离，然后再来就是27节，他说老先知说，那你儿子们啊为我背离，那再来24节说，哎，有狮子来遇见他，遇见这个就找到，那28节说他看见神了，也原本也是遇见，然后他说他看到说，哎，狮子站在那里啊，驴也站在那里，他一样的又重复看到狮子在那里，驴也在那里，同样他们都是在路上里面，都是用重复路。再来就是有人看到是来到他的城的里面，在25节，有人看到了，然后他是来到先知城里面来报告，哎，来到给报告，在在后面的这一段的里面，这个29节到30节，他也是先知把他带来，然后回到自己的城里面等。那最后一段就是27节、26节，说那个先知讲的，就是说这是应验的话。那在32节，他也说这个事情一定会应验。好，那前后用同样的用词、同样的内容又重复一次，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节目里面要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事实上，这一个老先知类似狮子，而这一个神人跟这一个老先知之间的这一个问题，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来了解，彼此都是有互相的一个反衬。这个老先知说实在，真的就是像狮子一样的，狮子遇见他。那现在这个时候，那狮子看见这个狮人神人的狮丑，这不是好的，真的。老先知从一个狮子，真的把他咬死了。就到前面就可以了解了，神人会死是因为他骗他的，使他违背啊，违背以后就变成死亡，这不是狮子吗？哎，这边他说，哦，撒旦魔鬼好像吼叫的这个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真的就是成为他可以吃的，为什么可以吃他？老先知骗他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讲说，老先知他有个人的贪望，可是老先知他的做法跟狮子一样，他害死了这个先知。我们也期望说，我们今天在公文上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耶稣说的一句话，不是说人啊，说主啊主啊都能够进城，唯独遵守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你做完了你的工作，你只能说我只是无用的仆人，你不能说好吧，今天我可以夸耀什么，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一切就是神的怜悯，就是你今天你有好品德，你有好德性，你能忍耐，你能够爱人，这个都是人家感谢神，神让你有这样的心，有保守你，让你能够得到怜悯，你也感谢神。更何况我们今天个人，我们对神的旨意有没有完全的顺服？神对你个人的这个旨意，你有你个人的弱点，你会不会去好好的隐藏，好好的对付，而不要公开的暴露，成为撒旦攻击你的一个最好机会？这一些大家要小心。还有最后耶稣也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所说的跟他们所做的是不一样。哎，你要观国之术，要从他的行为结什么果子来知道这个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些都是耶稣在马太第7章最后面，当我们在走这一条人生的又窄又小的永生的道路的时候，你千万一定要注意到，千万一定要注意到防备这些假先知。还有你要千万要注意到，你不要只光顾到你的工作上的成就，要注意到你有没有真的在走神旨意这一条路，这个跟你个人都就有关系，大家一定要小心。感谢荣耀归于神。